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6日星期五，受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马耳他总统德伯诺。国际神学委员会发表一份文件，题名为《人类，你往哪里去？对人工智能时代中基督徒人类学的时代挑战进行反思》。人若不晓得自己是谁，便得不到幸福。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四旬期末项，主题为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在圣方济各思想中的皈依福音。罗马观察报就这场正在中东发生的冲突，对其未知沉重的变数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战争变成无可挽回的深渊之前将其制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日3月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前来拜访的马耳他总统德伯诺女士。随后德伯诺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相关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就国际时事交换了意见，特别关注中东和乌克兰的局势。公告称，接着在会谈中，双方强调了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教会和马耳他在各领域富有成效的合作，并谈论共同关心的议题，其中包括人口和移民情况。人类，你往哪里去？这是国际神学委员会最新文件的名称。该文件于2月9日获教宗梁14日批准，3月4日公诸于世，完整涵盖了深层道理和最终目的，即面对前所未闻的科技快速发展，神学所要提供的神学及牧灵建议是在福音的光照下将人类生命视为整体圣召，以及对他人和天主负起的共同责任。这份文件主要参考了61年前颁布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全文总共分成4章。第一章谈论以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为特色的发展。超人类主义包括通过科学和科技来具体改善百姓生活条件，超越其生理限度的意愿。后人类主义则保持着取代人类的梦想，对半机械人进行渲染，也就是把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这两者之间，基督信仰敦促我们 在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内寻求人类张力的综合。文件的第二章交际于整体照教，也就是在时空和关系的具体范畴内对人的经验加以省思。国际神学委员会阐明，历史感在今天已然丢失，一切都缩减为封闭孤立的当下，回忆的文化向文化的诗意让位，生活中不再有传统，只有随时能从电脑里调出来的数据。技术使得一切与时俱进，但现在既不认识过往，也没有未来，更没有希望。面对这一切，福音有如逆流而行的文化，原因有两个。第一，福音真正重视并促进人类的所有幅度。第二，面对历史正在经历的水平加速度，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及人类时间与天主永恒之间的交汇点为之赋予意义。谈到整体照教，文件指出，今天很不幸的，特别是在西方，兴起一种没有照教的文化，它剥夺了青年对人生终极意义和希望的开放态度，因此未来只剩下工作的选择、经济的利益以及物质需求的满足。相反的，为了让个人和民族的身份走上正确的成熟进程，现在比以前更需要照教的文化。身份正是第三章的主题。国际神学委员会表示，人如果不晓得自己是谁，便无法得到幸福。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依照天主的旨意去实现自我和改变世界。在这，作为上主所钟爱的子女，人尤其在爱内塑造自己的身份，但也有其他因素，例如文化、大自然、社会和宗教因素，使身份变得格外复杂。因此，身份首先要在内心寻求，那里是人的中心，在与世界的正确关系中形成整合的一体，缔造真实的关系。第四章，也就是文件最后一章，探讨的是人类身份在实现过程中戏剧性的情况，以及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男女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以及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张力。国际神学委员会强调，这些张力不可用二元对立的逻辑来诠释，却要将它视为两者的合一，从而展现出差异恰如其分且不可放弃的价值。文件由此指出，天主圣三之间完美的和谐令人想到普世友爱，并在激发人际关系使之向共荣开放的感恩祭中体现出来。在文件的结尾，国际神学委员会清楚表示，人类的未来不在生物工程实验室里决定，真正决定人类未来的是要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张力，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并且向复活主基督的奥秘敞开心扉。童真圣母玛利亚正是我们的典范，她自由地领受了天主的礼物，成为人类圆满成全的模范。教宗府公布，从3月6日开始至3月27日，每个周五上午9点，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将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四旬期默想，主题为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 在圣方济各思想中的皈依福音。在亚西西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之际，新的恩宠之年邀请我们守护在希望的喜年中所领受的恩典，并使之成熟，作为对福音的真正皈依。帕索里尼神父在其邀请函中如此写道，这份邀请是向枢机、总主教和主教、教宗府高级省长以及圣座及梵蒂冈成国政府、罗马主教府的工作人员和为教宗府礼仪服务的修会总会长及修会代理人、修生、罗马修院和公学、教宗府礼宾接待人员和所有希望参加默想的人发出的。这位加布浅会会士指出，新人类是与基督的相遇中诞生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经验始终是这一事实的光辉见证。他的道路是一条福音之路，从拥抱麻风病人到发现福音，从接纳每一个人如兄弟到向一切受造物宣扬天国。这条通往完美喜乐的道路在考验和磨难中臻于成熟。帕索里尼神父解释道，圣方济各欣然接受死亡，视其为姊妹，毫无畏惧或惭愧，一生忠于天主。通过圣方济各的见证，四旬期默想希望提供一个聆听和分辨的空间，记住圣保禄在哥林多后书中所强调的，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在这四场默想中，3月6日将默想皈依，跟随主耶稣走谦卑之路。3月13日将默想友爱、兄弟共荣的恩典和责任。3月20日将默想使命，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3月27日将默想天主子女的自由、完美的喜乐和死亡姊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攻击而引发的冲突会蔓延到何种程度，以及持续到何时，这些都是未知数。策划这场战争的人是否预估了正在发生的冲突的后果，目前仍不清楚。事实上，目前伊朗的回击集中于以色列以及分布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以色列也因来自什叶派运动的攻击再度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展开打击。伊朗的军事打击也波及若干海湾国家，甚至触及欧洲的塞浦路斯。当地的英国军事基地遭无人机袭击，而该基地由伦敦方面允许美军使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有欧盟成员国受到战事波及。华盛顿在对伊朗发动攻击前并未通知27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国，被卷入战事的欧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回应。事实上，仅有西班牙立即抽身于冲突之外，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新一轮战争爆发，正值美国与伊朗就德黑兰的核问题进行谈判之际，如今这场战争再一次使一个数十年来一直处于极度危险且不稳定的地区陷入战火之中。没人能确切指出这场战争将于什么时候结束。发动战争的人推测4周或许5周，但不排除会持续更长时间，以及派遣地面部队。与此同时，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破坏不断扩大，人们对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以及对其难以预料的后果日益担心。正如教宗梁十四世于上个主日所言，在暴力成为无可挽回的深渊之前，停止暴力的恶性循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效法耶稣。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为此，自从我们得到报告那天起，就不断为你们祈祷，恳求天主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各样属神的智慧和见识，好使你们的行动相称于主，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全力加强自己，赖他光荣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欣然感谢那是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因为是他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并将我们移植在他爱子的国内，我们且在他内得到了救赎，获得了罪赦。四旬期是纪念主耶稣在旷野守筵斋四十天，已是教友们参加毕竟神功深化灵修的重要时期，让基督亲自带领我们走向内心深处，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圣伊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毕竟灵修主保，圣伊纳爵罗耀拉的灵修被称为伊纳爵的心。圣伊纳爵怎样形成了他的灵修途径呢？四个字，效法耶稣。圣伊纳爵在建立耶稣会之前是一位手不释卷、学养丰富之人，他翻阅过不知多少卷书，但有两本书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本是《基督传》，让他真正走进了耶稣的生命，彻底皈依了基督。另一本是教会重要的灵修书籍《施主篇》。《施主篇》是在静默中与耶稣对话的灵修书籍。耶稣会士们都知道，效法圣伊纳爵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阅读《施主篇》，并努力实践。正是这本《施主篇》为伊纳爵制定耶稣会会宪， 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参照。施主篇提到，要效法基督，就要与基督结合，这正是跟随基督之人的目的和终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方法是自我舍弃，与世界有别，让天主在我们心中工作，不被私欲偏情所束缚，以纯正的意向回应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录取一名耶稣会士是极为严格的，作为一名耶稣会士，必须要具备完全只为天主而生活的纯正意向，所有的一切善功应当纯粹为侍奉天主而做。圣依纳爵要求耶稣会初学修士们必须经历六个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神操，接下来的五个测试就是测试及加深由神操所得到的恩宠，这恩宠就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也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完全舍弃自己，信赖天主，在万物中发现侍奉天主。圣依纳爵要求耶稣会士们达到真实而坚固的德行，要在万事万物中找到天主的临在，在所有看到、听到、尝到、理解到的等等一切行动中体会到天主的临在和力量。每一位耶稣会士都要经过严格的足事，足事者需要准备好自己随时被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也常常会住在其他信仰传统的文化中，以磨练自己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在其他的地方不是耶稣会院的环境，甚至完全进入喧嚣的人世间，因此在一切事物中爱慕天主就成了经受试炼的试金石。只有那些对德行及自我舍弃精神经过种种考验作为楷模而令人满意者，方可准以发愿。耶稣会士必须能为耶稣受苦和受辱，在一切困境磨难中宠辱不惊，因为必须先成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谋求天主的更大光荣。服务基督，成为基督使命的仆人，是圣依纳爵的渴望。耶稣会在服务和使命上除了恪守神贫、贞洁、服从三愿外，还特别有第四愿，就是服从教宗，完全信赖天主的安排，将自己结合于天主的上志。耶稣会士要记得，自我舍弃、完全信赖上主，是与天主亲密结合、答复使命、救助人灵的必备条件。圣依纳爵要求耶稣会士们将自己置于基督代表教宗的权下，即使他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不过他们把希望完全放在天主的手中，放在教宗的手中，因为耶稣会隶属于天主教会，而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是耶稣赋予他领导和管理天主教会，如此是天主亲自领导耶稣会，并使耶稣会成长茁壮。圣依纳爵鼓励耶稣会士们，一位耶稣会士一定要牢记，在耶稣会士毕生跟随耶稣奉献生活中，在一切侍奉天主工作生活中，要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去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耶稣使耶稣会 和每一个耶稣会士的源头、动力和中向。亲爱的教友们，我们属于基督，跟随基督，更要效法基督。圣依纳爵的灵修途径就是要效法耶稣。对圣依纳爵来说，信赖天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在天主手中，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结合于天主的生命。因此不是耶稣会士在行动，而是天主借着耶稣会士在行动，并借着耶稣会士将一切恩宠通传给这世界和其他的人。当一个耶稣会士愈能放下私意，全心信赖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结合时，愈能在这个世界中传达天主的圣宠和恩赐。圣依纳爵教导我们，基督信徒必须爱主，才能效法耶稣。热爱耶稣、效法耶稣是基督信徒的特征。若心中不爱主，没有对天主感恩效爱，何谈热爱主、效法耶稣呢？人必须心爱耶稣，才能够效法耶稣。在耶稣的眼中，从不嫌弃我们的卑微弱小，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信赖和赤诚。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怎样爱了我们，要永远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出生命，永远的爱了我们。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十四章中对我们教导说，谁爱我必须遵守我的话，我父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